大家好，我是永峰，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书叫做《人为什么活着》，作者稻盛和夫。第十六章，情与理。每当有人问我，谁是我最尊敬的人，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前一章节曾提及的西乡隆盛。明治政府诞生之后，西乡移居东京，虽然他当时已经领到很高的薪饷，但是仍然住在商店街中的民房，只雇佣一个女仆，平常总是穿着棉布粗衣。西乡难道是心灵尚未安定，或是心中已无欲望？我认为应该是因为他没有私心的缘故。他注意到，当初他们这批年轻志士就是为了反对不合理的幕府和封建制度才起来革命，建立新政府的。然而他眼见这一群人在就任新政府的重要官员之后，也开始搬进豪宅，穿着华丽的衣裳，身旁妻妾成群，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心智也开始堕落。西乡自己也是新政府的核心官员，亲眼目睹了这种堕落的景象，心情格外悲愤。因此他撰写了《明治维新并非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的严正文章，批评当时的现象。同时他也感到很懊恼，疑惑自己是否真的做对了，自己难道不是被那些想得到天下后享受奢华的人利用了吗？西乡警告自己不应该同流合污，因此选择一如既往地过朴素的生活。西乡因而和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人渐行渐远，之后又因为主张攻打韩国，与其他人意见不合，而终于离开了重要的官职而下野。欲望强的人可能会执着于地位，西乡却没有此种欲望，因此很快就返回了故乡鹿儿岛。结果和他一起到新政府任职的那些鹿儿岛的年轻人也都跟随他辞官返乡。由于这些年轻人的心中仍然存有对新政府的不满，西乡为了不让这种情绪爆发出来，也为了把他们培养成为更优秀的人才，于是在鹿儿岛设立了私学校。当时一位出身摩萨的警官被逮捕，他承认自己是为了暗杀西乡而回到鹿儿岛的。事件尚未真相大白之前，部分私学校的学生已经怒火中烧，于是攻进了新政府在鹿儿岛的弹药库，并夺取了枪炮和弹药。明治政府获悉之后，立刻以叛变为由发动军队来镇压。当时西乡正在大隅半岛打猎，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回鹿儿岛。本来他想要劝阻年轻人的暴动，但是不知为何当时他的态度并不积极。我想理由可能是西乡觉得自己对新政府已经仁至义尽，也可能是基于西乡个人的情绪吧。堂堂一个大丈夫会被个人感情束缚而做出异常的决策，这样的事情说来有点不可思议。不过如果回想前一章提过的故事，从西乡曾经为了人情义理而想陪同僧人月照投海自尽的事件来看，西乡的性格本来就是情感重于理智，因此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了。事实上在日本的最后一场战争中，西乡我也一起去的举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何整场战争中他只是跟在年轻人的后面，带头的是青年将校桐野立秋，西乡始终未曾担任指挥官。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结束， 那个一直能灵活运用智慧、屡立战功的大人物，在此重要的战役中却什么也没有准备，只是跟随在一群年轻人的后面行动而已。当时也有一些军队因为仰慕西乡的英明，远从九州各县赶来支援，还有对明治政府感到不满的旧武士前来响应，但都被西乡拒绝了。从西乡种种应对的态度，实在看不出他想打赢这一仗。有关这件事至今为止仍是一个谜，也成为后人讨论的焦点。我只能想象，可能是因为西乡本来就是一个感情胜过理智的人吧。当我就读旧式中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被强制教导这种情感的重要性。我感觉即使到了现在，自己仍然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例如当时教我们修身养性的老师，针对人格品质最恶劣的人，他描述道，有一个小偷到一户人家去偷窃，刚好那家人回来了。如果这个人真的只是小偷，碰到对方家人进门时就应该逃逸无踪，但是也有人会跑进厨房拿起菜刀挥舞威胁，于是由小偷变成强盗。这种由小偷变成强盗的人正是最污秽的人。他还提到另一种情况，假如你的亲友在某种情况下杀了人，跑来找你并告诉你，我刚杀了人，救救我吧，你会怎么做呢？从应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人性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那时候我们只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个性都比较软弱畏缩，大家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把朋友教训一顿，然后劝他去投案。可老师却告诫大家不可以这样做，他说既然是亲友，而且他又跑来投靠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会被判罪也要庇护他。现代人可能无法接受这样的想法，但是以前的老师教导我们就是人类的情和义，我想他教的应该正好符合西乡隆盛的价值观吧。西乡的个性富于情与义，我认为这是他最令人心仪或值得做榜样的理由。但是有时我又无法接受被人情义理束缚的人，这样的说法好像有点无情。然而就在我创立京瓷时，我曾考虑，虽然我的核心思想充满西乡的情义，但是经营事业我得效法大久保利通的理性与冷静才行。事实上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松风企业，那时我才25、26岁，当时的我认为自己的理想是做个有情有义、品德完美无缺的完人，等到自己经营企业时才知道，所谓的完人行动时应该同时具有西乡的情义和大久保利通的理性，两者兼具才能成功。于是我才开始研究大久保利通的哲学。当我回到西乡的故乡鹿儿岛，告诉那里的人有必要学习大久保利通的理性与冷静时，得到的回答多半是瞧不起的眼神。然而我依旧认为自己应该融合大久保利通与西乡隆盛的品质，创造稻盛和夫的新形象，并打算依此目标经营自己的人生。拓展事业时，如果只用感情去判断和行动，可能会导致无法收拾的局面。即使用感情判断，再依据理性行动，方向可能还是错的。还有一种方式是用理性判断，也用理性执行，这样一来可能就没有人愿意跟随你工作了。我认为经营事业最重要的是最初的阶段应该用理性思考，实际执行或应对时不妨适度地运用感情。关于这一点我原来并未留意， 而是从过去的员工那里听到。那时社长突然出现，告诉我应该这样做才能替自己解围。幸好跟随一个严格的社长，我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偶尔听到这样的故事，我总是扪心自问，真的发生过这种事吗？因为我完全没有印象。我想那些大概都是我在无意间说出去的话吧。被人刻意的夸奖，有时还是会感到开心的。然而如果有人记得你无意间讲的话，再由对方说出来时，其中不但充满了感情，而且更让人觉得欣慰，因为你知道对方是真诚地接受了你。太重感情的人，我认为只适合和他发展私交，一起工作就会产生很多纷争。例如当有人求我财务调度上有点困难，请帮助我一下好吗，我认为对方人品很好，因此当他的担保人，周围的人还因此夸赞我是个正直的大好人。但是相似的情况有时却惹来不同的评价，例如有个人因为担任很多借贷的保证人，因此背负了很多债务，结果自己的公司都倒闭了。在此情况下，恐怕没有人会称赞他是正直的大好人吧。还有一种情况，有人来借钱，第一次因为同情就借给他了，于是在他的口中我是大好人，接下来又说可以借更多一点吗？这时如果拒绝他，他不仅忘了应该为第一次借他钱而道谢，还因为第二次借钱遭拒绝而产生憎恨之心，这就是一般人的反应。而这种憎恨之心将会带给当事人更大的伤害。我建议第二次会拒绝的人不妨一开始就拒绝，原则上还是应该谨守住先讲理性再谈感情的程序比较正确。我会有这种想法，原因之一或许来自小时候在家庭和学校的学习。我的父亲是个沉默理性的人，母亲的个性刚好相反，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母亲不管遇到任何情况都心怀感激，而父亲则经常严肃地责备我们。例如有时母亲会对父亲说，孩子的爹，有个亲戚告诉我这样的好事，我们也来做吧。父亲总是说等一下，然后要求母亲做更详细的说明。等他说完了，父亲就冷静地分析其中的利弊，然后对母亲说，那不是很不合理吗，并提醒母亲太感情用事了。从母亲的角度来看，因为是亲戚的提议，所以他先放了感情进去，忘了做理性的考量。父亲则一定是先冷静地分析才得出结论。我觉得母亲的个性有点像西乡隆盛，父亲则像大久保利通。我发现父亲和母亲一来一往的互动，对我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